来编，第一审来编500万，那第一院编10000万，所以我是觉得在第一年下来，然后看这个 case 怎么样，在第二年的话，这个费用是不是要有点这个挪移，或是这样一个示范的一个编入这个这个基金的哈，以上报告谢谢。
我们知道这个方案是想要解决集成网站的问题，因为刚刚我听集成之前我也认为那比较小说大概30%左右在注射，那另外70%，因为我觉得我学生时代到现在几十年了，我们国人哦，轻症跑急诊的状态哦，只要不解决哦，这个问题不解决，永远还会有下一次的急诊网站的问题。但是我其实提问哦，建议一下，其实如果下次再碰到急诊友善哦，可以考虑就是医院的急诊先落实健保法43条的部分负担。那这样子哦，让那些轻症跑急诊的病人，他们也要付出一点，不能说啊不想等，不想在门诊等 CT MRI 啊，他就跑急诊去做 CT MRI， 啊全民帮他买单，因为他部分负担都根本没出啊。那我觉得曙光如果以后碰到这种，在下次再碰到急诊友善，一定会碰到。那时候看看，如果名气可用，就来那个落实先在医院的急诊部分落实健保法43条。那其他医院的门诊住院先不落实没关系，就来到急诊的部分先来落实43条部分负担。谢谢。
这个曙光有说过，我们家石组长事实上有对媒体说过，落实这个是我们未来的方向。事实上，大概今年4月到6月，特别在2次都有公开的媒体，所以大家后续陆续会讨论。那关于这样，我还是再做说明。它事实上起因是因为急诊优设，但它是一个示范方案。那台湾在今年进入高龄化社会之后，大家可以看到健保署推动了非常多 home service delivery 居家的各种，是为了无法离开家门的行动不便的独居老人等等。那另外同时也开始在推动，就是所谓的治疗转型，来增加我们病房的利用率。所以这个是其中一个方案。第一点，那第二点，关于大家担心的说使用这个方案的人数，刚蛮多代表都提出刚刚讨论建议，所以我会在这个会上 monitor 这个人数，也看看他的这个费用的使用，还有说包括不管是输液的使用，还是真的会在急诊有一些拔头面，看看是不是会有这样子，我这里就来看看他的人数。那刚刚那个蓝代表是吗？是
的，第一就是说，我们就想着说，这是个示范计划，到底是。有没有办法对急诊的用筛或者是舒缓的作用？因为这个取消处方以后，到底类似于这个第二型抗生素要注射进行预防，导致它的死亡率或者是说筛有多大的多少类似？
专业都在现场，结果还有车位，
就是它筛后一开始是为了那我们后面有一些就是第二线的抗生素，或者是说处方调整之后，需要做这个治疗的时候，我们来使用。那这样的话，如果假设是基层可以这样使用，那就必须要考虑说基层其实很多都是就是比如说我早上从9点看到12点，下午3点看到2点。那假设我们是使用一个 IV 的话。这个时间没有变，会不会衍生另外一个问题，变成很多是越级的这种筛基？因为基层第一没办法做到桃园，第二我们上班的时数是有很大的限制，不像我们很多医院可以24小时，我们白天的时间白天的过程是这样，到时衍生其他的问题。
因为我们还有两个案子。所以关于这个案子，还是请大家还是专注在这个案子。它只是新增一个输液，如同其他代表讲，它是新增说原本的案子听过了，它是说当初没有考量到抗生素的使用，所以呢，当初过的是 IV 的版本。那现在只是说 IV 的版本已经过了，这个已经过了，要增加一个输液器的修订，是因为感染症学会有提醒说，如果没有输液器的话，担心这个已经过的方案大家大量的用广效型啊。所以这个案子是长这样子，所以我想问，就这个案子，大家还有没有意见？通过的话，先针对这个案子，我其他还有很多关于分级医疗、急诊用设，大家都有非常多很棒的一些建议。我第三、第四、第三都有设计。
然后我先补充一下哈，这是旧案子，然后就是修正案。 帮助主要都在说明七个，因为六序可以围绕七个，对吧？有时候本来要本来很多他们是要六个小时抱在里面，还是他的话马上都在这个陪伴里面，他病人就在这个门诊打完以后，他看回家，那个陪伴很难小化，反正就是你不用 Q 又 Q 啊，那个调整好，这新科技啊，他把比如打针这些东西呢，就陪伴里面，然后。那慢慢想，慢慢把这个抗生素打到病人体内，而且这个携带方便，他病人弄个袋子，他可以背着，哦，这样还是拿着你的这躺着都可以，因为他有一次的家里那个像那个
抗生素的输液里面，
我去南港
那个
医疗
保健
基金会，我觉得我们是制成可以大量你用这个输液器，然后就让我们制成量又可以减少治疗用膳，又可以让病人减于这个住院的痛苦，我觉得这个案子应该能通过了，那只是不用讨论，因为是修订案
子，已经不要动
了，其实这个案子早就过了。这个案子八月一号就实施了，所以我们做了代表，好像这个案子好像还没开始破一样，其实不可以破。他我们要做，对，就
刚刚看一些效果，跟大家看，是
不要心虚气馁。那我想啊，最重要一点是，费用只有50万，一定要监控那个费用的耗用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我刚刚所专家学者讲的，我们要开始讨论审查规范。好，因为它怎么样可以用，怎么样不能用。我希望说，未来的下，等到我下次开会之前，我们只有这三个月时间。好，那只是有专家学者都提供一个大概一点五的审查规范开始，那我们在审查之前会讨论这个审查规范。好，那也这跟费用管控是也接在一起。那如果预算不够的时候，我们要做一点收缩。啊，来，但我倒想这样子应该可以作为我们的学习。因为本来就已经过了东西了，
谢谢。所以就是要兼顾病人安全，兼顾我们抗生素未来长久，我们希望不要有抗药性发生。第三当然就是费用控管，所以我们会在这个会 monitor。那我们希望下次开会三个月内，我们能够针对刚刚提的那几项，不管是病案还是改控，还是我们的费用控管，都能够有相关的规范产生。那主办会在跟专家里头开会。那我们线上还有一位刚刚没有发言。于是因为刚刚已经说决议要过了嘛，那黄信昌院长，刚刚大家的决议也是通过，不晓得你有没有其他的建议？是黄院长。
我想刚才提到了，刚刚这个是示范计划，所以是刚刚才执行，那有很多必须要再去磨合的地方。因为站在感染科专科跟其他的专科的使用，事实上观点可能不一样。那我个人认为是病人安全，当然就是说，如果是一个慢性的抗生素注射，能够移到门诊来做疏解病房的一个压力，我想这个是一个可以去思考的。但是是不是能够遵从这个抗生素的使用跟抗药性，那需要去检讨。那我讲的是像这个吴医师讲的，那如果是在偏乡的地区，那就现在的在的急症照顾，那我想这个是不一样，那个是才是真正疏解这个急症的优势，因为它除了在居家的个案，这些还有机构的个案，这些行动不便的个案，能够到那边去治疗，我想那个是真正才可以疏解急诊。那如果是系列的。在急诊已经有医生看过，觉得适合可以回去这个家里去注射，那由这个医师跟护理同仁来帮忙。我想我是站在一个病人的安全病人的一个治疗的有效性，而不是是一个计划而已。所以我同意的，大家就说先只是示范看看，所以这是我的建议。
好，谢谢。谢谢大家委员的，还有专家学者特别线上与会，还有委员的充沛的讨论，那我们就做这样的决议，这案就通过。但是在下次开会之前，希望跟专家学者讨论出相关的审查规范，兼顾病人安全、感染控制，还有费用。好，谢谢。那我们进行第三案。